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尽管北京冬奥正如火如荼地举行当中，但海外传媒和大众包括中国民众却都在关注一件事，徐州封院铁链女事件。海内外传媒大众都想知道铁链女是如何被发现的，吹哨人是哪个。有网友挖出整个事件的背景，原来封院事件被引爆，点火人是当地一个乡镇宣传干部。这个90后年轻干事过年的时候拍了一段正能量影片，赞美董某如何含辛茹苦抚养八个孩子，然后就发起抖音，果然引来很多自媒体人到董某家里拍摄。有人就发现小黑屋里面有铁链声和女人的呻吟，然后就影相发微博了。网友说，现在中央闹省长，省长闹市长，市长闹院长，院长闹镇长，镇长恨不得亲自将这个90后干事撕碎。90后干事将会再入史册，一是一个浅薄的正能量推手，一是一个大智慧的人，一是就是美帝特务。在网上一面倒的愤怒的声讨当中，海外传媒、民间几所著名高校学生联名要求彻查这一宗案件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15号当地官方又出示第五次调查报告，结果又被铁证推翻。这一次奉院政府承认了网友贴出来的结婚证是真实的，而且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出示的，只是推卸责任地说违规办理的。然后就有网友查出封院买卖妇女主要负责的几个官员，并发到网上。此外16号一名 Twitter 网友转发有1亿粉丝的头条新闻的微博，题目是江苏封院法官多次驳回被拐妇女诉离婚案，因其有幸福美满的家。此举再次激怒民众，有人说这个是又一次为党国官场树立光辉形象的宣传。然后有网友就挖出了江苏封院法院庭长的黑幕，就是这个被评为江苏优秀法庭庭长、封院人民法院顺河法庭庭长黄涛，多次判决不让被拐卖妇女离婚，但他自己5年来却向情人写了7封离婚保证书，承诺不再欺骗你，2015年五一之后办理离婚等等。更荒唐的是，保证书还加盖了封院人民法院顺河法庭的公章。有网友回复说，黄涛显然是 N 年前就倒台被查处过了，否则怎会他写给情妇的保证书都早已曝光呢？目前传闻都在自发地参与到调查铁链女的事件当中。14号一位曾经帮李莹叔叔向当地政府申请检验 DNA 的人发微博，无奈地表示他自认已经做了能够做的所有事，抱歉因此为李莹父亲的两位战友添了麻烦。他亦都向警方打过电话，他被告知没有必要追究下去，最后只能够祈祷李莹能够自己回家。外界猜测可能是李莹父亲的战友因为要求政府查铁链女的事件遭到官方打压。网友气愤地说，事情解决不到，开始解决人了，不解决恶症，专解决好人。但不久有网友贴出有一位要求申请 DNA 鉴定的公开信，这个人叫蒋光勇，亦都是李莹父亲的战友。他在信中说，李莹失踪之前见过他，影片确认极为相似，要求申请 DNA 鉴定。很多人都质疑中国天网自称让不法分子无处可躲，一秒钟能够识别13亿人，为什么偏偏无法识别铁链女？敲问拖这么长时间在这里掩护什么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徐州铁链女事件震动海内外，西方传媒都大量报道，中国的大学生亦都纷纷请愿，但是中国法律界人士却出奇地一致，一片寂静。那些婚姻法、人口拐卖相关的法律专家、律师、法学教授，没人出来讲说话，是中共打了招呼，定是他们的良心？省略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学教授罗翔的一段影片似乎讲出了原因。
大家觉得买一个女的多少钱？买一个女的多少年？判多少年？你感觉一下应该判多少年？你看有同学说无期， 有同学说3到5年，还有同学说10年。那你先看法条241条，买一个女的最高判几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关。来，给我来一答，那也是几年？3年。因为同种数罪是不并罚的。我买只鹦鹉这判多少年？都是5年以下。2只鹦鹉就几年了？5年以上。因为叫非法买卖珍稀动植物制品罪嘛。20只癞蛤蟆都多少年？都是3年以下。所以大家觉得一个女的其实就相当于多少只癞蛤蟆？20只癞蛤蟆，你连鹦鹉都比不上。
罗翔话：如果天塌下来，正义先至能够得到实现，咁就塌啦。15号，俄罗斯宣布，俄罗斯部队开始从乌克兰边境撤回之后，16号，美国同北约表示，俄罗斯仍在乌克兰周围增加军队，并质疑普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讲法。克里姆林宫话，北约话俄方冇撤军的证据是错误的，而且普京强调他希望谈判。俄方公布的影片显示，坦克、步兵战车和自行火炮部队离开了莫斯科，在2014年从乌克兰手中夺取的克里米亚半岛。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 MSNBC 说，俄罗斯的关键部队正在向边境移动，而不是撤离边境，我们需要看到这些部队撤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没看到俄罗斯军队作任何撤离，这样和外交努力的讯息自相矛盾，他们更多的部队正在路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表示，没看到俄罗斯有任何撤军的迹象。尽管西方持怀疑态度，但俄罗斯撤军的讲法受到投资者的欢迎，世界股市连续第二日爬升，俄罗斯股票和卢布上涨。俄罗斯话从未计划进攻乌克兰，但希望划定红线，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俄罗斯认为北约对其自身安全构成威胁。普京一心想同美国谈判，美国就提出讨论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同时不排除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时评人蓝帅认为，乌克兰东侧的俄军仍然处在一种高度的集结，同埋完全可以话是随时可以进入战争状态。沿住乌克兰边境线的东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有两个省一直是在度闹分裂。俄罗斯议会通过的支持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的这两个省的独立要求，向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直接表示了他们对俄军出兵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的局势目前并没有得到缓解，俄军仍然有可能随时挥军进入乌克兰，支持那两个省的独立运动。一名西方高级情报官员说，目前没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会有任何形式的军事缓和，俄罗斯仍然可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进攻乌克兰。近年纽约市暴力犯罪激增，日前曼哈顿法官先后拒绝了检察官的让青少年抢劫疑犯无保释放的请求。纽约邮报报道，16号的罗宾逊被控和其他4个人在1月4号抢走一名15岁男孩的钱包、手机、外套和鞋，还用手枪攻击这一名被害人。罗宾逊在12号过堂，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要求在设定监管和宵禁的条件下释放罗宾逊，遭到法官杰克逊直接了当地告诉检察官，我不同意，我不会这样做，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如此严重的罪名之下你不要求现金保释。杰克逊法官裁定将罗宾逊收押。14号罗宾逊的律师贾尔丁请求法院重新考虑收押的裁定，但又遭到高等法院代理法官安蒂尼亚尼拒绝。他说，如果你真是犯了这个罪，想下这个15岁的客气是什么感受，想下有两支枪指住他的感受。一名有167项被捕纪录的皇后区男子普林格尔，14号在上东区的一间商店因为行涉430元物品而再次被捕。同他之前的大多数拘捕一样，他犯的是盗窃轻罪，根据纽约州的无现金保释法可以无保获释， 但普林格尔第二日在曼哈顿过堂时，法官保利在检察官的要求下，将他的保释金定为$5,000现金或者$10,000公债。纽约市暴力犯罪激增，不少民众归咎于2020年生效的保释法改革，让轻罪被告无保获释，以及曼哈顿地检白艾荣的轻罪不起诉政策。近日，印度政府基于安全考虑，宣布封锁54个智能手机 App， 其中主要是中国的 App。紧接住第二日，华为在当地遭到查税。新德里电视台引述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当地所得税部门的官员审查华为的财务文件、账册和公司记录、印度事业与海外交易，同时亦都查扣若干资料。华为发声明说，我们在印度的营运绝对遵守所有法律和规范，我们将会联系政府相关部门，依规定全力配合。印度政府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并证实当地传媒报道，印度所得税单位针对华为的多处据点展开搜查，并说这个是查税的行动之一。有消息来源透露，华为位于德里古尔冈和科技重镇班加罗尔的办公场所15号都被搜索。印度是全球手机用户数最大的市场之一。去年印度宣布找外国网络设备供应商展开 5G 网络测试，但没有提到华为。美国向洪都拉斯政府要求印度前总统埃尔南德斯，15号大约100名红国警察团团包围住他的住处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埃尔南德斯被着上防弹背心，上手扣和脚镣，平静地被带来住家。当日埃尔南德斯得知美国要引渡他的消息之后，就在 Twitter 以录音表示愿意自首和当局合作。随后洪都拉斯警方召开记者会时，虽然给予他礼遇让他坐在这里，但身上的脚镣仍然未解除，招致当地传媒批评，国家形象将会为此重挫。根据洪国法院的声明，埃尔南德斯被控从2004年起协助向美国贩运多达数万公斤的可卡因毒品，而他在任的2014至2022年间被控向南美洲进口数千公斤可卡因。埃尔南德斯的兄弟涉及2019年美国贩毒案，已经在2021年遭判终身监禁，而埃尔南德斯一直被列为同谋，因此美国要求引渡。埃尔南德斯否认指控，坚称这些都是毒枭为了报复和减刑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他被拘捕之后会在24小时内出庭接受首次审判。此前埃尔南德斯为了躲避引渡，一卸任总统之后随即宣誓就职中美洲议会的代表，希望能够借由豁免权逃过此劫，但如果红国政府要求就会取消豁免权。埃尔南德斯1998年当选议员，踏入政坛，2010年成为国会议长，2014年当选总统。执政初期，他努力协助引渡毒贩，获得美国缉毒处及川普的支持，一度被视为华府在中美洲的关键盟友，但拜登上任之后，和美国关系开始恶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